我们过去去年的十月开始，我们的教会的仆人领袖团队，中英文的领袖团队，我们在一起有一些会议，我们开了三次，我们对教会的事工有一些检讨评估，对教会的将来有一些计划，有些策划，我们确立了教会的意向、教会的使命、策略，还有教会的核心价值。我想核心价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Amen。 核心价值就是你一个人做判断的时候、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所根据的事情。核心价值，你听了，刚刚听了不太了解我这讲什么意思。其实核心价值就是你每天面对很多事情做决定所根据的那个理由，是不是？对有些人来讲，核心价值很重要的就是要有钱，是不是？要有钱啊！对有些人来讲，很重要的是要有朋友。对有些人来讲，核心价值很重要，要吃得好，是不是？我就看到很多人在点头，要吃得爽啊！这个有时候你都不知道，那是你的核心价值，直到很多事情来的时候，你所做的决定就显明出来。我们教会这些仆人领袖团队也在一起寻求讨论，我们也确定了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。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我们教会的基督教会的核心价值，第一项就是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基督是什么意思啊？基督是什么意思啊？受膏者。还有呢？那受膏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受膏而已，是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，就是那个被膏将要来的那一位的意思。基督是耶稣的名号称呼，就好像我们称一个人叫做王市长，王是那个人的姓，市长是他的头衔。所以我们称呼耶稣基督，就是说耶稣弥赛亚耶稣的意思，懂吗？奥巴马总统，奥巴马是他的姓，总统是他的称呼，所以基督就是耶稣的称呼，就是那位神差来弥赛亚的称呼，他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的第一项是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，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教会的会友们、信徒们所要学习的事情。今天在英文部，我们店弟兄也是讲同样的信息。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们，你跟基督有什么亲、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需要回答啊，你自己想想。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在圣经里一些榜样，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，他们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叫做什么？叫做亚伯拉罕啊！有多少人认识亚伯拉罕的举手？哎，感谢主，你们很多人认识他。你在参加小组装备，你都要知道这个。这过去三次的课都在讲他。亚伯拉罕，上帝称他是神的朋友。他跟神是朋友的关系，这很亲密啊。 Amen。 后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，在亚伯拉罕之前有一个以诺，跟上帝同行300年，他跟上帝散步300年，上帝非常喜欢他，上帝就把他带到天上去，他就没有死。哇，他跟上帝是很亲密的关系。那我今天还要讲几个人，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，他叫做大卫。你们多少人认识大卫的举手？我不是说你的朋友叫大卫，张大卫、王大卫，我是说旧约里面的大卫王的那个大卫。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，在以前跟那些朋友在一起，他说你是谁啊？我是张大卫。请问你的卫多大啊？那一听那个大卫啊，大卫王啊，张大卫，你是谁啊？李大卫。又来一个大卫王，不是那个大卫，这是翻译叫 David。 那你们知道旧约里面的大卫，就想问大家，你们想听到大卫，旧约里面的大卫，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这个大卫很有名的是什么诗？啊，诗篇啊，所以大卫是个诗人。还有呢？啊，大卫是个王，那是他的地位。还有呢？你们知道大卫最有名的是什么事吗？你们人家一想到，你在西方世界稍微懂一点，最有名的一件事，大卫王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？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了，你真的应该好好读圣经，好好上课。是什么事？大卫最有名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，他用一个甩石机把以色列国的仇敌叫做哥利亚，一个巨人，可能比姚明还高的巨人，一颗石头就打倒了。他就是那一件事情，整个以色列国就认识这个十七岁的一个小孩子 teenager、哦、我们当中也有一些 teenager， 你要好好听。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认识上帝，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不晓得你在这世界上跟你最亲密的是谁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朋友们，你知道你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是谁？很简单的一个测验，就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有谁你可以打电话给他，跟他倾诉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我问问题都是要回答的，不是假设。有没有啊？啊，感谢主啊！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想到这个人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会听。你在最开心的时候，最快乐的时候，你碰到一件最好的事情，你第一个想到要跟他分享那个人，就是你亲密的朋友。请问有多少人，你最难过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主耶稣，要打电话给他举手？哇，请问您贵姓？哈利路亚。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文字武功都非常强的。大卫很会打仗，很会做事，他到哪里所做的事都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很有人缘，人都非常喜欢他。他是一个一生成就很多事情，他很有心为上帝造圣殿，上帝说不是你做，是你儿子做，所以他就一生替神的圣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跟金钱。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所罗门。后来就用他所准备的一切材料就建立了圣殿。圣殿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相见的地方，所以大卫是一个不得了的人。可是大卫所留给世人最有名的一件风范的事，除了打哥利亚以外的，就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不得了的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要合神心意的第一步是什么？他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必须是他的好朋友。你怎么知道你好朋友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因为你跟他有交流，你跟他有交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你跟神要交流。大卫在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四节，我们如果可能的话请打出来，那个 George 他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能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现在要跟上帝求一件事情，请问那是什么事？只有一件。有人说，哎，我太多了，我有十件。那只有一件，请问你要求什么？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大卫王这么厉害，一个文字武功啊，像中国就像唐太宗一样的人，他跟上帝求一件事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能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请问大卫求的是什么事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那他一直都不用办公了，就搬到圣殿去了。那时候圣殿还没盖好嘞。然后呢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爱神。还有呢？跟神在一起。其实他这个很简单，你们有好朋友对不对？你喜欢跟好朋友在一起，你喜欢跟他谈天说地，是不是？大卫的意思说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跟我所亲密的朋友，就是上帝在一起，我可以天天看到他，因为神很美的。你们当中都很爱美的，这举得很低，弟兄们都不爱美哈。瞻仰神的荣美，哦，还有呢，他跟神有交流，好不好啊？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。你说，哎呀，那是大卫啊，他是王。那在新约中也有，刚才讲到一个男性，现在讲一个女性。在新约中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是伯大拉的玛利亚，有多少人认识她？举手。感谢赞美主，伯大拉的玛利亚。你知道伯大那个伯大拉哈，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。主耶稣到这个那一带去传道的时候，他就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，这家人就是马大、玛利亚，还有谁？还有拉撒路。这家人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你们知道拉撒路的，听到这名字想到拉撒路的故事最有名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麦克很好，他都把故事告诉你。拉撒路有一次病重，有人去告诉耶稣，耶稣听了以后都没去，耶稣还在原来的地方再住两天，耶稣就要 make sure 拉撒路真的死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够意思哈！你听到你朋友病重，你要赶快去看他，耶稣就没有立刻去，他还在原地等了两天，然后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马大先见他说：“哎呀，马大看到耶稣来，一方面很开心，一方面不开心，来是来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来？”你不早点来，你早点来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。马大说：“但是我相信，在末后的时候，你还要让他复活。”然后玛利亚也去看他，也讲差不多类似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你来了就是早来一点就好。”因为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限制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只能在活的时候来医病。你们注意我讲的。死了就太晚了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很限制，说啊，你一定要在3月16号前帮我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你放心，你不会完蛋，你会更多的认识主耶稣，主耶稣超越这个限制。 Amen。 结果后来主耶稣就去了，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几天了，4天了，哇，很好，我们弟兄好像在那一样，他都算了。而且他就说要去坟墓那里，马大说：“哎呀，主耶稣啊，这个都臭了，不要再打开了，已经够狼狈了，现在打开更臭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要信啊，你要看到荣耀。”就是主耶稣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还好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是拉撒路出来，不然主耶稣说出来，所以满地的所有的死人都要出来。拉撒路就出来了，就得医治。所以主耶稣跟马大、玛利亚这一家人很亲，但是玛利亚对主耶稣特别的亲近。有时候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带了12门徒去，他的姐姐就做工作很多。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，主耶稣那个马大因为工作很多啊，这你想照顾13个大男人吃那么多，我相信耶稣的门徒都吃很多的，因为他们都年轻30几岁啊。是不是啊？30几岁的时候很会吃啊？20几岁啊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马大忙得很忙，就埋怨，为什么？因为玛利亚都没有忙，没有忙，就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话。就耶稣怎么说？哎呀，玛利亚，你应该赶快去帮帮忙嘛！不会，不要老坐在这，什么都只听不做，没有。主耶稣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 玛利亚已经选上了，没有人能夺去。很多人不了解这意思啊，我们教会 只有玛利亚没有马大，这样事情谁做？ No， 你要像马大一样的做事，但是你要像玛利亚的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圣那段圣经很多人误解，就说都不要做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玛利亚看得非常清楚，他所需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先明白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面对很多抉择要做决定的，举手，有没有？前面要到这里啊，到哪里啊，做生意啊，做这个啊，有没有？请举手。我跟你讲，你需要求问神哦，跟你旁边说，你要赶快求问神，你不要老是听听这个人听听那个，就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玛利亚不得了，在主耶稣被抓前的六天，在伯大尼有一个宴会，有人请耶稣去吃饭，耶稣是主客，玛利亚在那里就把她最重要的礼物，就是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们有一个香膏是一生留着，将来在新婚之夜抹在身上，把自己献给丈夫的那个香膏，玛利亚把它打破了，就抹耶稣的脚，然后用她的头发去把它擦干了。犹大说话了，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一切向前看的犹大说话了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？何必枉费这30两这香膏呢？这个可以卖了，可以周济穷人。哇，我不敢相信这种门徒啊，这种徒弟啊，香膏抹在自己师父身上是枉费。主耶稣就说，你不要为难他，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做的一件美事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其他的门徒知不知道耶稣要受害？理论上知道，主耶稣跟他们讲好多次，玛利亚听到了，玛利亚抓住了机会，就在六天前坐在主耶稣身上，现在写在圣经上，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。 Amen。 主耶稣说这是一件什么美事？你要做事情在神的身上是美事，你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新约还有，因为在新约时代还有一个人叫约翰，你们知道约翰有一个，他自己称他自己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。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啊，你会看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，他都不讲他的名字啊。有人说约翰挺臭美的，自以为是主所爱的，很多人看到他这个就不服气哦，主就爱你约翰，主不爱彼得吗？主不爱雅各吗？请问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我就想问大家问题，为什么有人点头啊？主耶稣就爱你啊，主耶稣就不爱我吗？那就请问大家，为什么约翰他这样写呢？因为约翰跟主耶稣很亲。 Amen。 他跟他很亲，他知道主耶稣很爱他。弟兄姊妹们，照圣经来讲，主耶稣爱不爱你？但是你真的知道他爱你吗？你真的相信他爱你吗？你真的经历他对你的爱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你就不要忧愁了。如果你知道，你就不要再犯罪了。你知道，你就要觉醒，你要 awakening。 现在已经是2012年，跟旁边讲2012年1月29号，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哈，只剩下11个月了，你不能再睡觉，再一睡就是2013年了，时间过得非常快。我再跟你讲 Amen。 约翰是这样写的原因，是因为约翰本来跟你我一样，约翰很年轻，他是12门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个，他脾气很坏，他们给他取个外号叫做雷子。你们有没有认识人脾气很坏的？你说牧师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不要认识，我就认识，就是我。有没有脾气很坏的？三句不离就怎么样？三字经啊，三字经都客气了。 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村庄叫撒玛利亚人的村庄，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来往的，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那进了村庄，村庄就拒绝他。约翰就跟耶稣建议说，哎呀，要不要从天上叫火降下来把他们通通烧了，好过瘾啊，开道啊，居然敢抵挡我们大元帅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里面那个灵是什么灵，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事情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非常的离耶稣很远的一个人，但是在主耶稣的圣洁的生命的感召下，他改变，后来成为爱的使徒啊！最不懂得爱的一个人，成为一个爱的使徒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我们都有希望。Amen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很有希望，我也有希望。希望被改变。然后，你看，我就问说，启示录是谁写的？约翰把这个最后必成的事，末后世代的所有的奥秘写出来，因为他跟我们的主非常的亲密，他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你很需要的不是去问这个人的意见，问那个人的意见，问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每一个意见都冲突，搞得你都整个头都昏了。你很需要是问主耶稣的意见。我今天就要教你怎么问主耶稣的意见，还问还可以听得到，因为你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典型在速写，我讲一些历史人物让你看到说我也要这样。约翰因为跟主耶稣很亲密，他虽然开始离他很远，后来很近，所以神就把最后这个人类将来这个世界要结束的奥秘都告诉他，他就写下来。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记录，他常常把他的头靠近耶稣的胸膛。哎呀，听起来有点 gay 哈、啊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性别混乱的时代，听起来，但是完全不是那样，这是我们这个污染的文化的想法。他跟主耶稣很亲近，我相信约翰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，但是他跟他亲近到一个地步，他常常要听到主耶稣心上的感受是什么。你说牧师啊，听了挺惭愧的，好像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亲。我们总要从一个地方开始。约翰以前是雷子，脾气坏得要命，一个脾气坏就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什么事情合我的意我就这样，不合我意就生气。你就说牧师，我要怎么样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？我觉得要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第一步你要知道耶稣的身份是谁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就帮我们打出来好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，十三节到二十节，预备来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有一次主耶稣就跟门徒在一起，他就说人说我是谁啊？他们就给他说啊，你人家说你是施洗约翰啊，又说施洗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是为主耶稣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做开路先锋的。 他又说 他是以利亚，是先知中的一位。所以人对耶稣的认识都不是正确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基督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请问谁回答最快啊？他怎么说？刚基督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问了，就是弥赛亚的被膏者，就是那个救赎主，就是神要派来救以色列人、救全人类的那一位。还有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对耶稣的认识是这样吗？耶稣真的是你的救赎主吗？是不是？思想一下好吗？耶稣是你的救赎主吗？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我想你对他的认识会决定你跟他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圣诞老人，给你一些礼物；如果你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你的911，困难的时候打个电话找他帮忙，电话事情解决继续前进；如果你认为耶稣不过是你一个拐杖，只不过一个心灵的寄托，你对他的认识就是那一点。仔细听我讲，你对耶稣的认识就决定你跟他的关系。第二件事情，如果我们要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你对他的委身有多少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好吗？在马太福音第22章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，35到40节。好，预备，来。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第一解释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边主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请问尽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感情。尽性就是讲到你的意志，这个人。尽意就是你的思想、你的理性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人来爱神。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。请问今天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能够有激情，让你很激动的？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嗜好？有什么？我知道 Melissa 就是她的手机。请问有什么事情在这世界上让你能够很激动的？可以回答啊，我们讲一讲。Michael， 你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让你很激动的，会让你激？我举几个例子啊。我知道两个礼拜前是吧？还是上个礼拜啊？49人，对 ，49 是上个礼拜吗？上个礼拜天晚上是不是有那个 playoff 啊？我去跟几个人在那边看球，我就看到。看美式足球让很多人非常的有激情，哇！你看那个人的感情通通出来了。就请问你们这边有什么事是让你能很激动的？尼克，有什么事能让你很？有什么事情你想到你就很激动的？很多钱啊，他很诚实。还有呢？那个温迪，你觉得有什么事让你听到你就会很激动，会很，你的感情就会出来的？哎，妈妈的心，女儿的病好了。培英呢，有什么事能让你很激情的？太久没有被激情了，所以不知道。温妮呢？ 家人让你激情啊，跟家人健康啊，很渴望的事。林弟兄呢，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很激动啊？在这世界上，家人健康得医治哈，所以我们都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。那我就想说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想到要去读神的话就很激动，哇，迫不及待，有就举手，没有没关系。有多少人想到礼拜二可以去祷告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，哇，好激动，哇， cannot wait， 不错，你这个 你的牧师很成功开玩笑讲。还有有多少人想到礼拜天要来敬拜神很兴奋不能wait？只有 两三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测温表，我讲到都是很幽默，但是你不要笑一笑就回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听进去。因为你刚才问的这些事情就知道你的心里面跟基督多远多近。今天你跟基督耶稣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必须是一个全人的委身啊。Amen？ 全人委身就是你的感情也要放进去，你的时间也要放进去，你的金钱也要放进去。很多时候我们写人家做什么，他说没时间，其实没时间是假的，是给为做这件事没时间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最重要的事情，刚才讲到家人的健康很重要，如果有人能今天能帮助你家人健康，他要你做什么事你都有时间，是不是啊？一定有时间，因为这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想鼓励大家，这又是到我们的核心价值，你今天要跟基督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第一个你要认识，你要知道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来救你的那位，他是你生命的主。第二个是你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，你愿意委身你这个人来跟他建立关系，这非常重要。 Amen。 第三个我讲到具体的那个就你可以把我的那个讲到大纲打出来，牧师这次把它打出来了，所以我要让你们看一看。好，我们把大纲打一下。现在，哎呀，那我想具体的做法哈，那到最后还是要做的，要做一个四要的门徒。那我第一个我就讲到说，今天有几个是教徒，有信徒，可是神要我们做门徒。请问什么是教徒？其实我给教徒下一个定义是一叫就来的，教徒教徒，牧师打电话，小组长打电话，他就来了。一叫就有，不叫就没有，这叫教友教徒啊，就是不知道在信什么，反正也不没有关系嘛，去做一做。好，第二种是信徒啊，这个也听也笑也看，但是没有什么行动，没有什么真正的跟生他的信仰跟生活没什么关系。第三种是门徒，门徒是什么意思啊？门徒在原文叫做 disciple 的意思，就是一个 disciplined person， 就是一个有纪律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跟着别人来学习的，就是门徒。主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们讲说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，就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然后主耶稣讲到下面的这句话很重要，很多人就想到听到第一句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定要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在天国里面有很多这种相对的矛盾的话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要放下你自己，要背起十字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必须开始有纪律，你必须开始要管制你自己。好，待会会讲到这个，讲到四要的门徒。然后你要背起十字架，就是说你今天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， 你跟你旁边说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，是会痛的，有时候会心痛，有时候会肉痛，是要付代价的，不是马马虎虎的鬼混的那样子，就是教徒了，一叫就来，不叫就没了。那我就跟大家讲，我们要做事要的门徒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而已，你先要是我是什么。你今天必须先是基督的门徒，你是基督的儿女，阿们。主耶稣爱你，他把命都付上了，命都搭上为你来拯救你，所以你是他的门徒，你是要为他而活，所以你下面才有这四要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第一个要什么呢？要每日读经祷告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买了这一本，或者有人买了给你的，举手，举高一点好不好？有多少人有这一本的？我想几乎全部都有了，还没有的举手好吗？你赶快去买，20块一本哈。那你买了一本以后，你可以永永远远的用，因为它一年的都在上面。我就想说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做一个每日都能够读经祷告的一个门徒。那我就想说，读经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跟主耶稣是不是要交流啊？主耶稣很抽象，他在这天上天天为我们代祷，你怎么跟他讲话？你就去读圣经。那我就想请大家跟大家讲一下说，这本书啊真是很有帮助。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圣经很大一本，是不是？你从哪里读啊？从创世纪开始念到民数记啊，就多少人都是睡着，有人是念家谱就睡着了啊。叫谁生谁，他们跟我讲创世纪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，念了三节就睡着了，谁生谁，我都在睡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指引。我就跟大家，你读这个应许医治，这非常好，导读手册。比如说明天开始，因为这个礼拜一个礼拜念6天的，明天是第5周星期一，读经进度出埃及记第7章到第8章，他这边就把导读应许的经文就印在这上面上，他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到法老那里去等等等等，然后他说我的祷告，他说你要为牧者小族长祷告，所以他把读的经文给你，把你祷告的内容也给你，你就照他那个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是跟耶稣基督交流啊，懂吗？懂不懂？你跟他交流，他就开始帮助你。他下面又有一段是诗篇25篇，他说导读经文是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依靠你，求你不要使我羞愧，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。我们是不是害怕羞愧啊？会不会啊？我们害怕我们有一些目标达不到，我们害怕有的事情的结果不好。他这边告诉你不要让我羞愧，你就可以祷告。他下面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学习常对自己的心宣告说，我的心仰望神，我的神，我素来依靠你。你就开始祷告，借那个经文祷告。你知道你这样去读经祷告以后，你跟主耶稣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什么？是一个交流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人做朋友要花时间交流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沟通，要沟也要通，不是只有你讲他没听见，或他讲你听不懂，那就什么，就会误会，就会冲突。所以我觉得读经祷告很重要，最少30分钟。我也鼓励大家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你能够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每天定时定点定量，哦，那这是第一要。第二个是要每日认罪悔改，做一个圣洁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就想问大家，请问认谁的罪啊？请问我们有没有罪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先要认的第一条罪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很冷漠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太认识他。你听到牧师讲认罪，你就突然想，哎呀， 就想到张三的罪、李四的罪、王五的罪、赵六的罪。可是讲到我，很多基督徒今天来到神面前走来走去，他说我有什么罪？我挺好的，我全天下第一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觉醒。讲一个例子给你听，有一个房间没有开灯，又是在晚上，你走进去好像什么都看不见，黑漆漆的一片，等到灯一打开，哇，又有蜘蛛，又有灰尘，又有蟑螂，又有老鼠，请问最前面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呢？啊，在黑暗中灯没打开呀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房间一样，当神的光还没有照亮，我们觉得很好，一切都很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那边讲了一件很奇特的事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教会。那边讲到一天使徒彼得讲完道后，有3000人信主，那很多人在一起，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个拨饼等等。然后那边又讲说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很特别哦，这些人在一起，他们到底在惧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惧怕什么？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来到一个 building 这里，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现在是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在这里。他那个英文圣经说 They all feel with awe， 他们都充满了那神圣的畏惧之心。我们今天如果要每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必须对神要有一个敬畏之心。 Amen Amen。 如果今天加州的州长来到这边，我们不会翘个二郎腿在那边 一点一理不理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站起来。今天有长辈来到我们当中，长官来到我们当中，今天神来到我们当中，是不是？神在每一天，所以我们需要第二要是要认罪，要悔改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要特别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关于我们弟兄姊妹们相处啊，牧师讲一些我们需要认罪的地方。我就想说，人与人相处会不会有冲突啊？会不会？那这不说不会人就要先认罪，因为讲假话。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误会啊？但是你知道照圣经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吗？你跟张三有一个误会，有一个冲突，你不要去找李四跟讲你跟张三的冲突，这不是合乎圣经的。马太福音第18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若有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单独去找他，跟他把事情讲。如果你就跟他讲，他还不听，你再找小组长，再找教，再找一个人去。我就请问大家，这样做神为什么这样定？这样是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想，我们中国人做好是怎么样？比如说，我跟 Johnny 有冲突，我就打电话去跟 Michael 讲，他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？是不是？那 Michael 说：“哎，对，他做事情怎么这样这样？结果怎么样？我跟他的冲突也没解决，对不对？那 Michael 又去跟另外讲，你知道啊？那田牧师跟我打电话，他说那个 Johnny 做事这样这样，这真奇怪了，他怎么做事这样？然后呢，那个人又去打一个电话，结果全天下人都知道 Johnny 做事怎么样，然后牧师对他不满意，可是呢，就是 Johnny 不知道。那最后那个事情又传到他的耳朵。”请问 Johnny 跟牧师的关系怎么样？非常不好。结果就怎么样？纷争。结果怎么样？心里 hurt bitterness。圣经上说不是这样，圣经上说你 如果跟哪一个弟兄有嫌隙，你就单独的去找这个弟兄，找这个姊妹，你把事情讲清楚。你说哎呀，牧师你讲的真好，我正想要找某一个人讲，你现在讲我就立刻去找，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。你去找一个人谈事情之前，你应该先找谁？仔细听我讲，找耶稣啊。弟兄姊妹仔细听啊，不要听，只有听上半段没听下半段就开始犯错，然后都怪到我头上。录起来啊，我讲得很清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跟人有冲突有误会，这是免不了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是怎么来化解来处理？你第一个要好好的跟主耶稣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两个人有冲突，不会一方面全对，也不会一方面全错。 Amen。 我就想问大家，我们人是不是都有盲点？是不是有盲点？什么叫做盲点？就是盲点，就是盲点嘛。盲点就是看不到的地方叫盲点。他们说你开车的时候，你换道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有看那个后视镜，因为有一个盲点，那个车在某一个角度你看都看不见，你一转过去它就撞到你。你说我明明看不见啊，可是真的存在。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也是不是有盲点？我们当中多少人，多少人是结过婚的，举手。请问夫妻相处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沟通。讲得对。沟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两个人的盲点，对不对？我举例子给你听了。结婚以前我讲了很多次了，说这个男的很潇洒。什么叫做潇洒呢？婚前叫做潇洒，婚后叫做混乱。袜子一丢挂在上面，一挂挂在那个电风扇上面，这叫做潇洒，好像武侠小说的。等到婚后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混乱的人生，毫无纪律，一片混乱。那为什么以前叫潇洒呢？以前是眼睛，所以人家说婚前把眼睛张大点，不可能嘛？婚前眼睛怎么张大？婚前眼睛张大就不是恋爱嘛？婚后把眼睛闭起来，婚后怎么把眼睛闭起来？婚后眼闭下来就不能活了。婚后都把钱看得很清楚，20块就是20块。婚前的时候，哎，没关系啦，天气冷一点没关系，有你就好了。婚后说赶快省钱买皮大衣，什么有你就好，有你也不够。所以那个婚前婚后差那么大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人与人之间都有盲点。婚前说哎呀他好可爱呀，他真像白雪公主啊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我甘心的服侍他。婚后也说干嘛娶这种女的干什么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哎呀累死我，白天做完工回家还要做家事，干嘛干嘛，换一个。那当初爱的也是你，现在不爱的也是你。那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盲点呢？有人是率性而为，有人是一板一眼的做，会不会冲突？所以冲突是不能避免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讲到认罪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冲突，都会有误解的时候，是怎么样来化解？有人装了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其实心里面有事。第一个，你要到神面前去，你要在神面前先悔改，说这件事情有冲突，我一定有错，求主启示我的盲点。你这样祷告，神一定启示你。但是启示以后，你不要一直否定说，哎，这不是神的声音，这个是牧师的声音，这是谁的声音？ No。 第二个，你祷告以后，你找一个时间跟那个人谈，你谈的时候你不要一去就指责对方，你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懂吗？不是去跟另外一个人讲，不是跟全天下人讲，就没跟那个人讲，就两个人关系越来越恶劣，你心里越来越痛苦，黑暗就来到大家当中，懂吗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在一起越亲密越容易冲突，你跟你很远的人不会冲突，是不是？ 偶然一个礼拜见一次，嗨，你好，我好，那当然没冲突，对，你好，我好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天天在一起，常常接触人就会冲突。要靠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不要背后说人闲话，我们不要论断别人。我们常常看到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我跟他一样的潇洒，我的袜子也乱丢，可是我就认为我是潇洒，他就是胡乱，有没有这样呢？我是勤俭持家，他是小气巴拉，是同一件事情嘛？就是把钱看得很重，我看得重就是勤俭持家，他就是小气巴拉，这个都是一件。 你懂我意思吗？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我们回去检查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你不要论断别人呢、啊。你不要看到你弟兄姊妹们眼中的刺，请问刺是不是很小啊？哇，你可以看到赵弟兄眼中的刺，你的眼力全天下第一啊！我那边好大一个刺，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啊？这个是梁啊，这上面是梁木，这个梁木大不大？就是大的才看不到，就在我眼前，我就是充满了这个，然后我自己的缺点我都看不到，然后哎呦，眼力超好，两里外我弟兄的缺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罪啊。 Amen， 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有罪就要怎么样？要认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今天不懂得什么叫做认罪悔改。认罪不是懊悔，认罪不是哎呀我这么好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，这不是认罪。你从来就不是好人，你是罪人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是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我跟你讲，大卫这个人之所以是合神心意，他有一点非常的不得了，他犯罪以后他说，主啊，我犯罪，我是得罪你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不是只是得罪某一个人，你是先得罪神。 Amen， 求主给我们一个自省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在当中，我特别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心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不太对我们自我的价值不太确定，我们很怕认罪、认错、认罪悔改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能让你真正提升对你自我的看法的价值，就是你认罪悔改。你认罪，跟神认罪悔改，就是一个改变，你对你自己感受就会良好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老是觉得一个疙瘩，一个东西在你里面，我怎么干这种事情？我想还有很多方面，我想我们自己要注意的。你眼睛看了什么东西，耳朵听了什么东西，心里常常在想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污染性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现代人，全世界啊，不管是年轻的，特别对年轻的啊，这特别对这个青少年人，你知道现代人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吗？哎，哇，这位弟兄回答 100%， 我的答案就是上网。现在上网太快了，根本不要回家，把 iPhone 拿出来，然后你一到网上以后你就 lost。 哎呦，已经5个小时了，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做那些事情里面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在里面，花很多时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要悔改。你如果上网好好去跟主亲近读神的话，还有工具是没有罪的，是用的人。 Amen， 不是意思说你回家把 iPhone 通通丢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讲，我是说你怎么来使用它，是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呢？第二个就是说要每天的认罪悔，第三个就是要十一奉献。哦，牧师又讲到钱的事情，哦，我要讲，有多少人缺钱呢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缺钱呢？那就请你多奉献了。我是说不缺钱的就多奉献了，你缺钱的就更要奉献。你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他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纳，他叫他回答了，他抓我小辫子。 你们有多少人很感谢神，说神只要我们纳十分之一不是纳十分之九的举手？他说当纳十分之二你也是十分之二。神很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是从旧约来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对他百姓说当纳的十分之一，他们奉献出来要支持那些祭司，支持那些服侍神人的工作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当纳十分之一？是说你让神的主权来到你的财政里面。我叫大家今天有一个转化的看啊，不是又要奉献了，哎呦，一千块给一百块，哎，好痛啊！你要想到那九百块本来也该给的，全部都是上帝的。你其实是你奉献是什么？你就让神的主权来管你的财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需要神来管我们的财政？神来帮助你管理财政，你不会缺的。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旧约说你就试试看，神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，让你无处可容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嘛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其实活在一个经济般困难的时候，确实是很多忧虑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不忧虑是假的，很多人都在忧虑，很多基督徒也在忧虑，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其实不是那个意思。简单的说，要有好的收入，是不是？要有固定的收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工作要保住工作，希望工作的这个薪水能增加，是不是？没有工作的要找到工作，要开始新的事业，是不是啊？姐姐，开始新的事业，哎呀，很多的压力。主耶稣有一次跟他门徒讲，登山宝训说：“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亲都知道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”这一切都要嫁给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主耶稣没有说这一切都要剪掉，要嫁给你。有多少人需要嫁的举手？我们来操练十一奉献好吗？十一奉献就是你赚的薪水的10%奉献给上帝。很多人又问了，是付税之前还付税之后？那你就问上帝了，你给我祝福是付税之前还付税之后了？你跟他算一算吧。哦，那么计较的话，那就我们跟他关系很远。最后一个，要积极的传福音。我们为什么要积极的传福音？我们跟主耶稣亲密的其中一个秘诀是你爱他所爱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是不是你也爱这个人所爱的人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这叫做爱的延伸。主耶稣爱世上失丧的人，他要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人沉沦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要有一个爱灵魂的心。我就想鼓励大家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觉醒，一个 spiritual awakening， 一个 wake up call。 还有我鼓励大家，就是你要为你的灵魂起来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跟你旁边人说，你要为你的灵魂征战。你们仔细听我讲，我最后讲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需要有一个苏醒。今天我跟赵弟兄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值班，我们守夜，我们要注意看有没有贼来。他又睡觉，苏醒，我可以推醒他几次，但是最后他要为他自己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仔细听我讲，你什么都没听，要听牧师，牧师非常爱你，听我讲这个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不能再靠别人救我们，我们不能再靠牧师为你祷告，小组长为你祷告，我太太为我祷告，这都很好，你要为你自己祷告。 Amen， 如果同意就说 Amen。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困难，你不要让这困难打倒你，你要起来为你自己征战。我参加美国回归真神祷告运动，我就觉得美国的基督徒自己现在要起来，我们不起来没有人会救美国。你今天不做事要的基督徒，你不会改变，我不能替你做。你自己早上要起来读神的话，你自己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，你要把你的金钱上面让神来做主，你要自己传福音。 Amen， 求主帮助我们好吧，我们起立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 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为自己征战。请问我们需不需要为自己征战呢？真的要。你很灰心，你就需要起来为你征战。真正能安慰你，不是人家跟你讲，是你自己说，我立定心志，我就要赞美神。我们服侍神，追求神，一定有困难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困难的话，你真的有问题，绝对有困难。困难越大，你就要发。牧师上个礼拜是不是讲这样啊？越大困难就越要发，有谁要发？只有两个人要发，这边都不发，你懂不懂牧师讲什么？发就是 prosper， 就是发达的意思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个有代沟的讲法。我们请那个Johnny 谈一下一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的时间，好吧？我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。我就觉得，就是我们要苏醒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灵魂征战。你要为你的家庭征战，你要为你的婚姻征战，你要为你的儿女征战，你要为我们的小组来征战。你要家人信主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来征战，好吗？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有些安静祷告的时间，牧师要为你们祷告，我们先自己为自己祷告。大家思想一下，你跟基督的关系，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如果从一到十，一是非常的遥远疏远，十是非常的亲密，你给你自己打的分数是多少？那你自己也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分数是这样？大家，我们都低头好不好？祷告，不要看左右，就想说你听了今天的信息，你说是的，主耶稣，我需要觉醒，我需要一个苏醒，我需要属灵的苏醒，我要起来，我要为我自己征战。有这样需要的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说我需要起来征战，特别要为我自己灵命的光景起来征战的举手。看到我就为你们祷告好吗？有没有哪一位？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，主啊，今年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要兴起，我们要先为我们自己的灵魂来征战，主啊，我们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来确认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我们要做试药的门徒。特别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们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靠着你能够有突破，有得胜。他们听了很多，这信息也不短，就求主祝福，成为一个行动的开始。祷告奉主名求，请坐。我们现在两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两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，弟兄跟弟兄，姊妹跟姊妹，那题目就在上面，我们有些交流跟祷告，好不好？两个人一组，那个 Harry 你跟那个 Larry 你跟 Aaron， 弟兄跟弟兄，弟兄跟弟兄，姊妹跟姊妹，好不好？两个三个人一组，弟兄不太多。 题目在上面哈，你们自己看，交流与祷告，你们有一些分享后就要祷告，好吗？